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你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杰心向你问安，很高兴我们又一起学习，再次听冯师母讲教牧辅导学。今天第69讲将要谈的是教牧辅导的侍奉生活。我们都知道，每一个学习侍奉或者是正在侍奉的人，都要根据圣经建立正确的侍奉价值观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追求目标和衡量的标准。在神的眼中，怎么样才是合他心意、讨他喜悦的生活呢？身为教牧辅导人员，该有怎么样的侍奉生活呢？来，我们听课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冯师母。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，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。我们现在上的是第17课，第17课呢，是传道人自己的问题。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的侍奉？我们怎么在事工上跟生活上能够平衡，这个是我们这个题目的重点。上一堂我们已经谈到了传道人的家庭，谈到了他的配偶，他跟配偶的关系，跟他跟孩子的关系。因为我们传道人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忽略了我们的家人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而照顾教会弟兄姐妹，甚至是他们的朋友，我们并不认识的，那他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希望来得到我们一些帮助或鼓励，或看看我们对那件事情的看法如何。我们教牧同工有的时候还要接待别人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有人其他的教牧同工从别的地方来到我们这个城市，我们还需要接待他们，我们还要关怀他们的生活起居。教牧同工可不能忽略了自己的配偶，因为呢，实在是自找麻烦。你的配偶不能跟你同心同行，你又能够做什么事呢？我们教牧同工可要好好的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尊重我们的配偶，与他们在心灵上、在真理上、在侍奉上、在生活上、在计划上都要合一。这个是上帝所要求基督徒在家庭里面对配偶的关心、配偶的定规。教牧同工怎么可以置身事外？我们也是基督徒，我们不只是教牧啊，我们更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注意到我们家人的需要，我们的妻子的需要，我们的丈夫的需要，我们的孩子的需要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我是一个师母，我先生是个牧师。在我们这个地方，师母是别人对师母的要求是很高的，所以很多的人呢就问我，你觉得做一个师母很难吗？我总是这样回答，做一个师母不难，做一个基督徒比做师母难多了。师母传道人不过是一个职，好像是一个名字，是一个怎么讲，一个称呼，一个工作的性质跟别人不一样，是做教会事工的，是侍奉神的。但是更基础的，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。上帝对一个基督徒的要求我们都做不好。师母不过是一个牧师的妻子，或者牧师他是一个教会的领袖，是一个负责的， 教会的主要同工、教牧同工、传道人，我们都是一个因为一个工作而赋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职分。可是基督徒，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，你是师母也好，你是牧师也好，也要把基督徒的本分更要做好。因为我们宣传福音，我们讲道，我们自己优先得到第一手资料，我们自己从经文中得到了那个真理的泉源，我们第一个享受，我们第一个要做。所以呢，做一个基督徒比做一个师母难多了。师母顶多教会事工少做一点，让人家骂骂，但是呢，我是一个妻子，我把妻子的角色做好，职分做好，我把母亲的职分做好，别人又能说我什么呢？顶多说我这个师母不太关心教会，当然这个见证不好。但是如果一个师母她能够与她的丈夫配合，一起工作，一起侍奉，协助教会，协助丈夫，那个丈夫实在是有福的。所以我们传道人呐，不要把那个职位看得那么重要，要把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是教牧同工，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这个侍奉的机会看得重要。我们是神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后嗣，这个身份要看得更重要。基督徒的灵性要成长，教牧的同工的灵性更是要成长。因为我们会讲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安抚别人，安慰别人，会用神的话帮助别人。可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呢？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？我们是不是所讲的，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做得到呢？这个是我们要反省的。但愿我们都是至死忠心，我们所以我们要向神忠心。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的灵性也到那个程度吗？我们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呢？什么叫做当作活祭呢？就是为主而死。活祭就是死的意思，那就是向自己死，向世界死，向神活。我能向世界死吗？我能够向自己死吗？这个是基督徒教牧同工要对自己常常省思反省，常常在神的面前需要上帝怜悯我们，更新我们的，我们的灵性一定要不断的成长。我们的灵性像是活水一般的涌流，还是死水一般的停在那里要发臭了呢？这个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。敬拜上帝，侍奉上帝，不是一个工作，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必须要了解，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传道，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侍奉神，我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，不是一个工作。我虽然表面上说，哦，你是做什么的，我是做这个工作那个工作，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。比方说我们要舍己，什么叫舍己？那不是说我钱少一点，我吃的少一点，不是在物质上的，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主权在神，我把我整个人的主权在都放交在神的手上，只要我的意念有一个想法出来，我都用圣经的原则来评判我该不该这样做，我这个想法好不好，在生活上也好，在服事上也好，决定上也好，都让上帝的主权在我们身上做主，这才是敬拜，这才是侍奉。我们的敬拜，我们都跟弟兄姐妹说，敬拜上帝不是一个礼拜只有那两个钟头，是礼拜天到礼拜天每天都在敬拜。我跟人谈话，我现在在做这个节目给你听，我在家里扫地做饭啊，我养孩子，我休息，我在教会带领查经，我都存着一个敬拜的态度，侍奉的态度， 那么我所做的就是敬拜与侍奉。如果我一面做一面抱怨，哎呀真是的，明天又要查经了，我还没准备好，哎呀糟糕了，我要去看那个人，好烦啊，我不想去，哎呀工作这么多，聚会这么多，我真的不想聚会。有的时候传道人偶尔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，就表示我们的灵性出了问题。我们要回归原点，从头开始，看看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，求上帝怜悯。我们要更正，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一面侍奉一面感谢，而不是一面侍奉一面抱怨。所以我们的敬拜是每天每时每刻的，我们这样的存着敬拜的态度侍奉，存着敬这样的心情，我们侍奉人侍奉神，做任何事情，包括照顾我们的家人，我们都是敬拜神。所以不要以为一个礼拜只有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才是敬拜，平常我都大呼小叫的，要什么样就什么东管西管，到了那两个小时乖乖的在教堂里面好像是一个圣人一样，那是假的，这是假基督徒的样子，那个不是，我们不要做这个样子。所以传教牧同工，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最重要的，尤其有一些教牧同工很受欢迎，大家都喜欢，那更危险，更是当心，人家都说这个人好，他讲道讲得好，他多好，他人好，他的待人好，他又教会又发展得很快，哇，这个传教牧同工真高兴，教牧同工辅导能力很强，你看大家都喜欢到他那里去，哇，这个教牧辅导高兴得不得了。可是要小心，我们可别把自己自我膨胀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给我机会，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恩赐，我好好的用，而不要以为那就是我的。这个时候如果以为我今天有这样的成果，你看我花多少功夫，那就是一个警讯，告诉我们当心，灵性快要出红灯了，现在是黄灯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，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免得他试探我们。教牧同工自己要在读经祷告上面下功夫，如果我们对这个经文我们不下功夫，我们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，我们一点都不需要下功夫，我们怎么会实践？讲完了就会忘了，抄来的东西印象很少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真理上下功夫，多读书多读经祷告，有一个很有自律的生活，在生活上要有节制，要有纪律的操练，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离谱啊，就不会只有表面的侍奉而没有实质。工作再多不表示我们跟神是亲密的，我再说一次，工作再多事情再多再忙，好像是在服侍神，可是不见得我们跟神有那么密切的关系。我们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是最重要，这是基础，就是从灵性上成长，在真理上对上帝认识，在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这个关系比我们做事做得多少更来得重要。因为不要忘记，我们侍奉的是那独一的真神，上帝鉴察一切，我们有一天要在上帝的面前交账，所以呢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接受审判。我们是侍奉神还是侍奉自己，我们把那个当作一个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荣耀的事情来做，还是我们觉得我们抱怨，一面做一面抱怨，不甘不愿的，我们都要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。所以每一个教牧同工，我们必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你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他，因为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自然就得到上帝的祝福，自然就得到上帝所赐给的能力和智慧。我们问题再复杂，那 那都是神的事啊，他替我们解决了，我们交在神的手中啊。若有什么解决不了的，我们就学习啊，上帝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侍奉，上帝会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，他会做主的。嗯，也许他不把困难挪去，也许他会把困难挪去，那都不是我的事。我只要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，我高高兴兴的侍奉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然我们就做得不愉快，一面做一面抱怨，我们就不能喜乐有安息的侍奉神，我们也得不到那个喜乐与安息的生命。我们啊，属灵的品质一定要提升，亲近神就跟呼吸一样的重要。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上要紧紧的依靠上帝，求上帝引导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像呼吸一样的重要，除了这个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了。我们也要在生活上，除了我们每天要有读经祷告，我们更是需要上帝来喂养我们的生命，那就是灵修，就是我们的读经祷告。因为读经祷告不是只为了讲道，而是求上帝来喂养我们的生命。有的牧者，有的传道人，一个星期做70个小时、80个小时的工作，甚至还有啊不眠不休的，半夜还有人来找的。他很辛苦，他比别人早起，又比别人晚睡，时间似乎是不够用。如果不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，不从上帝那里支取力量，能够做什么？到后来就厌倦了，就厌烦了。传道人应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在圣洁的主面前求上帝保守我们脱离试探，不叫我们遇见凶恶，把圣洁融入生活的各个层面，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效的愉快的侍奉神。因为离开了神，我们不过是明德罗想的拔一样，离开了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如果不依靠圣洁的神，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定不圣洁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是求神带领我们改变我们的气质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与神所喜欢的那样子的越来越相似。上帝以慈神爱所引导我们，就是我们就求上帝保守我们脱离试探，不要遇见凶恶。因为很多的事情啊，撒旦魔鬼都会伸进来影响我们，使我们溃不成军。有的时候呢，他让我们对人厌烦，有的时候让我们对事情不耐烦，有的时候让我们太想到自己，有的时候心身都感到疲倦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们就求上帝救我们脱离试探，远远的离开试探。我认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，他在侍奉的时候，他实在非常有心啊，很愿意认真的侍奉神。他后来真的去念神学院，而且很认真的侍奉。他疲倦到一个程度，就是别人讲话的时候，聚会只要不是他讲到的时候，他就打瞌睡。你觉得这个见证好吗？我们如果除了自己的声音以外，我们对别人的声音都没有兴趣，这是什么样的见证呢？我们讲到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大家听，结果别人讲到的时候，我们在众人面前睡觉，这是什么见证啊？这个好吗？绝对是反面的见证，这是不好的影响，而且别人会轻视这个传道人。所以我发现他老是在聚会的时候睡觉，我就问他，你是太累了吗？他说好累哦，工作好多。我说那减少一点工作。他说不行，因为事情好多，我根本就停不下来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很晚了，他们还来找我。可是我说，你在聚会的时候睡觉，你前面所做的全部都白费了。你在众人面前，你把你最糟糕的一面露出来了。所以宁可事情少做，也不要在 众人面前做一个反面的见证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事情真的是忙到那个程度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是不是我们做了太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把优先秩序处理好，我们晓不晓得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要看传道人怎么生活。那么我们在主日崇拜，在聚会的时候，别人讲道的时候，我们在睡觉，这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可是这是一个没有节制的生活的一部分。弟兄姐妹不想看到这个样子，我们希望他们也大家都懒散了，都习惯了在聚会的时候睡觉嘛。我发现好多传道人都这样，除非年纪已经大了，他有那个打瞌睡的习惯，他一坐下来他就睡觉，除非他年纪大。可是我也看到很多年长的牧师，他并不是这样。所以传道人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在众人面前的生活态度、生活方式，告诉人家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。千万不要养成只对自己的声音迷恋，对别人的声音没有兴趣的人。我们要在每件事情上面都小心谨慎，求主救我们脱离试探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事其实是上帝的事，不是我们自己的事。我们照顾这个人是上帝感动我们去做，因为上帝听了他祷告，上帝看到他的需要要我们去做。他是上帝的人，他的事要我们去关怀是上帝的事，上帝感动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去做，上帝会感动别人去做，我们却失去了那个福分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。谈到了传道人的灵性生活，我们要注意一个，就是我们不用给自己带一个保护的镜，一个假面具。我们要24小时的与上帝同心同行，我们具有传道人的这个性格，我们也具有罪人的性格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里面，我们要找到一个定位。我们知道自己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人，我们不是完全人，天下人间没有一个完全人，你不完全，我不完全，没有一个完全人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将要在永恒的神、永生的神手中，我们如此侍奉，我们将要受审判。我们今天在世上侍奉，将来在永恒中永远的以永远的生命来侍奉这位永远的神。今天我们是练习，我们在练习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将我们所说的话、我们所讲的道、我们所传的真理自己先实践，这是最重要。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谈的是我们跟同工的关系。一个教会也许有好几个传道人、教牧同工，好几个人。我们如果你是一个主任牧师也好，你是一个教牧同工怎么样都好，我们都要尊重别人的角色，上帝赋予他的职责我们都要尊重，我们非常要尊重。我们要欣赏他们的优点，不是只有我们是最优秀的，比我们优秀的人很多。其他的同工他所有的那个优点我不一定有，当然我有的优点他也不一定有。上帝就是要把我们这一群人放在一起，我们来发挥个人自己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恩赐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恩赐，既然是上帝给他的，我尊重他就等于我尊重上帝，我轻视他就等于我轻视上帝。我不满意上帝给我的恩赐不够多，我就等于是我顶撞上帝，我抱怨上帝。所以这个是不好。我们与人同工，我们要心胸宽大，我们要欣赏别人的恩赐、别人的优点，容许他有时候犯错，就像我们自己常常犯错一样，上帝怜悯我们。所以我们对别人要公平一点，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自己认错，别人做错的时候包容一点，但是不是看不见那个错误，是我不用去强调那个错误。如果我要提醒他， 我必须私下诚恳地告诉他，我不能公开地指责他，我要私下地先为他祷告，到我爱他的程度我再跟他讲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女传道，她呢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她已经快50岁没有结婚，所以有的时候不大不小的，没大没小的。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跟他讲，所以我为他祷告，我从他的角度来想，他处理这些事情，他这样这样这样的，我都从他的角度来想，然后我再从真理的角度来想，从教会的角度来想，为他祷告，祷告求主给我智慧，好好的跟他讲。然后呢，我不是指责他，我是让他被提醒，我是爱他，为他好，以后不要犯同样的错。所以我就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我想跟你谈一谈。他每次接到我那个电话他都很紧张，他知道我有话要说，所以他呢也很尊重我，所以他也就小心的听我说什么话。他知道我没有恶意，我不是要伤害他，我是要帮助他。他常常跟我说，师母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讲。我说我还是要祷告，不然的话我等一下说的不对，我不是伤害你吗？他不会啦，你有话你就跟我直说，我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注意到。我们还是要祷告，马上看到一个问题就跟他讲，有的时候还是不够完整，这件事情的看法不完整，为他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那这件事情就不会错，因为上帝在其中。我们求上帝的灵与我们说话，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中间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感谢主，每次靠上帝的都不会错。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同工，我们同工就会尊重我们，我们容许他犯错，但是不是累犯。最近有一个同工，他放下他的工作，他40岁放下他的工作去念神学院，也被神学院接受了，他好高兴哦。他才开始开学没多久才开始念神学，担子就来了，别人的闲话就直接到他那里了，他就受不了了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受不了？他昨天晚上还打电话给我，师母啊，哎呀，有人，我要做这个事情，有人有这个意见，那个人意见，因为我们分了他一些工作让他去实习，你说我该怎么看这个事情啊？那我就跟他谈，他说怎么这些人意见那么多啊？我就笑他，我说你不要忘记，你以前的意见也很多，现在你做开始学习传道，你听到这一点意见你就受不了啊，练习练习，你回想你自己意见也很多。他大笑，他一直很不好意思，他一直笑，果然是真的嘛，你意见那么多，你是一个教会的同工，你就意见多，你做教会的传道人跟同工的角色是不一样，所承担的责任跟挫折也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容许他犯错，但是不是累犯，累犯就不好了。那么我们也要找出他为什么犯这个错，他的原因何在，我们是帮助他，我们不是要伤害他。但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女传道，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传道的好朋友，这个传道呢就想到他那个同学好一阵子没有工作了，也是神学院毕业的，所以他就觉得他的自己的担子很重，教会可不可以请半天的传道人，请那个人来半天。那我们的执事会也同意了，所以呢他就给他半天的工作。他来的第一个月还好，我们试用3个月，结果他满了试用期间，他就问题就一样样的出来，最糟糕的就是那个嘴巴不好。我们教会的传道人跟这个半天工的这个传道人呢，两个人就在那里整人了。有一些执事跟我讲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我说当然注意，现在是我们的同工，我不好讲什么，不要他嘛也不行了，已经过了试用期了，我们再看看吧。那有一位跟我很好的一位执事，他就跟我说，师母啊，你要出来讲话了。我说我真的不愿意处理这个，这种事情真的很困难，但是也是觉得他越来越离谱。 我也一直忍耐，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。我的先生更是头痛，但是我先生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，他不愿意去讲重话去伤害别人，常常这个黑脸是我来做的，所以我也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，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。结果这个人呢，竟然不懂得我们在注意这个事情，也忍耐这个事情。他就跟我们教会的那个女童工说，半天的钱他不够用，他希望做个全天的童工。我们大家觉得这个不合适，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请他不要再做了。我们只能刚好他又说另外有一个地方请他去，那是一个全天的，但是他喜欢我们教会，所以呢如果教会能够请他全天的呢，他就不去那里，就拒绝那里，我们就请他接受那个工作。那我自己去跟他讲，因为我就说这个工作啊，我们教会顶多只能请你半天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预算要请全天，而且我们也不是工作多的那么不得了，我们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同工在，为了你自己好，请你去接受那个另外那个工作，而且那个工作对你比较合适。他听我这样讲，表面上是那我就接受那个工作，他脸就沉下来，很不愉快。我后来就跟他说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小心你的嘴巴，少说不该说的话。他就赶快的就想溜了，说到这里就可以。如果他要举例我们再举例，不然我们就不要多说，他已经懂了，说懂了就好了。所以他就离职了，感谢神。那当然在这个之前，我已经跟我们自己教会的女传道讲过，因为免得他们两个一起来捣蛋，所以我先跟我们教会的女传道先跟他谈，嘴巴要小心，你这个人不懂事跟着讲怎么可以呢？他说哎呀我没有想到。我说不是，这是你自己检讨检讨，有什么问题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，对教会不满吗？对传道人不满吗？对牧师不满吗？讲出来，不要在背后说。我们教会没有背后说坏话这个坏习惯，我听到了我都不传给你，我也不准人家讲。如果人家说到你如果听到任何闲话，也要禁止别人讲，自己不传，不要跟人家和在一起讲。所以我先跟自己的传道人讲了以后，我再去跟那个请他接受别的地方全天工作的人，这样就没有是非了。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我们不要自己造成是非，我们这个处理事情有一个先后秩序，我们也要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，好好的处理。我们尊重别人的恩赐，我们不要抢出风头。有人喜欢出风头，出风头让你出，我不用出破风头，我就是抓住原则，我补破网，哪边需要我就去做，我们不出风头。服侍神还要出风头，还要争老大，谁重要谁次要，谁地位高一点谁钱多一点，就不要做传道，你去做别的。要计较这种的，就没有对世界死，就没有对自己死，没有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，那就去做别的，免得玷污了神仆人的宝贵的这个身份。上帝何等爱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，就是要我们做见证人，做上帝的恩典福音的见证人，传福音的人，不要在这些是是非非里面，这些小利小气的事情上绕圈子。任何人，当初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是非真多啊！我就立定心志，我就是一个垃圾桶、垃圾桶，我绝对不把这些是非从我的嘴巴里面传出去。哪一个人在我面前说不合适的话，我要让他知道我没兴趣，我不传。传话的人，他要找一个帮他传话的人，我不做这个事，我不传，可以吧？我不继续把这些是非传出去，这是我的职责，这是我的品格，这是我在上帝面前的领受。你说别人不好，他也是我的羊群，我也要爱他，我爱你我也爱他，所以我也不要让他受到伤害。这些话我绝对不讲，我有一个判断，我也不都相信闲话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 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只有靠上帝，我们不要靠任何人。你靠哪一个人那就麻烦了，我们不靠别人，我们靠上帝。我们为每天为我们所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祷告，哪些人当初伤害我，我曾经不能睡觉，有的人就是说闲话，有人就对我很多的要求，因为我们刚刚来到这个教会，我们还搞不清楚，有的人想利用我们，有人想做什么，我根本不太知道。当我们受到伤害，我有的时候晚上不能睡觉，我很少晚上不能睡觉的，上帝恩典在我的身上很多，每天都让我睡足八小时，所以有的时候半夜醒了就想到那些事情，我就不能睡，几天下来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就跟上帝说，主啊，我受不了这些闲话，真讨厌，怎么办呢？忽然有一个意念，他们是你的恩人，若不是有这些人在旁边，你不会这么担心，这是造就的机会，感谢神，他们是我的恩人，我就为他们一个一个祷告，恩人王，恩人李，恩人范，我就为他们一个个祷告，求上帝让他们体会到上帝的爱，不要再说闲话。果然当我的态度改变，上帝也听我的祷告，慢慢这些人就不再说了，他没有对手。有些人我就是私下跟他们说，闲话我们都不传都不说，让上帝在我们中间做主，这是上帝的事，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就可以了，我们在世上的角色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传道人，我们在灵性上与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同工的关系，都求主给我们开亨通的道路，求主保守我们，若是我们得罪了谁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能够认错，认错，让我们不使别人的伤能够达到最小，若有人伤害我们，主啊，你在我们心里，你医治我们，让我们不计较，我们让我们看作那是你给我们的功课。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朋友，再见。
在侍奉主的经历里面，教牧人员多多少少会遭遇到一些不顺心、打击或挫折的地方。我想，不论在任何环境中，只要抓住一个秘诀，就能够度过了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道：“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”不论遭受迫害、受人讥讽、身患重病，或者是工作劳苦，殷勤并坚持到底，那是很重要的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也说，要坚守我们所承诺的指望，不致动摇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下一课冯师母要讲教牧辅导与同工之间的关系，别错过了。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。亲爱的朋友，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，把自己的心献给他。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，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。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，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。愿神祝福你。